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联盟党承诺扩大老年医疗卡的适用范围，工党提出帮助购买计划解决住房危机，悉尼工人举行劳动节集会，马里乌波尔钢铁厂的平民被疏散。下面是详细内容。如果联邦政府再次当选，将扩大老年医疗卡的适用范围。今天，总理莫里森将宣布，单身人士的收入测试从57761澳元提高至90000澳元，伴侣的收入门槛也将从92416澳元提高至144000澳元。政府表示，这项高达7000万澳元的扩大计划将缓解人们的生活成本压力。周日，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指责莫里森忽视了澳大利亚的老年人。莫里森将在悉尼展开他第22天的竞选活动，而阿尔巴尼斯今日的行程将在昆士兰开始。在昆州的30个众议院席位中，工党只占6席。澳大利亚房产委员会呼吁，在选举结束后，政府应引导全国解决住房可负担性危机。工党提出了一个帮助购买计划，以使10000名澳大利亚人更容易获得住房。反对党希望在赢得选举后设立一个住房供应和可负担性委员会，但绿党对该计划表示了批评。由于该计划只限定于一定数量的买家，如应税收入不超过90000澳元的个人以及收入不超过100000澳元的伴侣。该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肯·莫里森说，确定如何更好地解决全国住房短缺问题很重要。
We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people are given a hand.
他说，我们认为为人们进入住房市场提供帮助很重要，帮助购买计划是有针对性的，它是人们所需要的，也是值得的。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选举活动过半之际，工党处于强有力的领先地位。在 Resource Strategic 为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发起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工党的首选支持率稳定在 34%， 而联盟党则从 35% 下降至 33%。 在两党偏好的基础上，工党以 54% 对 46% 的优势领先。在谁是个受欢迎的总理人选这一问题上，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仍然落后于莫里森，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经从8%缩小至6%。自上次民调以来，绿党、一国党和联合澳大利亚党的首选支持率都有所上升。民调机构表示，超过3/4的选民已经决定了将会把选票投给谁。绿党公布了其 LGBTIQA+ 平权政策。绿党计划任命一名平等部长和 LGBTIQA+ 人权专员，并引入一项权力条款，以加强联邦反歧视法，并使得学校对性少数儿童和教师更加安全。绿党还将为一个全国性的 LGBTIQA+ 群体健康和福利计划分配资金，在医疗保险的性别肯定项目中注资，并解决这些社区的住房问题和无家可归危机。该党还计划结束试图改变人们性取向的回转治疗。绿党参议员LGBTIQA+ 事务发言人珍妮特·赖斯表示，选举更多绿党议员将推动工党政府实施这一计划。他说，我希望这项政策能够成为现实，我希望它成为政府的政策，而我们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我们要把总理莫里森踢出去，支持工党组建政府，但由我们来平衡权力。 在对塔州公共服务部门的过往和目前的儿童性虐待指控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调查委员会将在今天首次听取证人证词。去年11月， 在对阿什利青年拘留中心的工作人员和一名前儿科护士提出虐待指控后，州政府召集了该调查委员会。 在10月的开庭听证会上，协助调查的律师玛丽诺顿表示，委员会已经获得证据，证明青年拘留中心的工作人员掩盖了虐待行为，销毁了记录，并且没有报告投诉。调查委员会预计将于2023年5月提交一份最终报告，州政府已经承诺将采纳所有建议。 悉尼的工人们在五一劳动节举行集会，要求加薪，以更好地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周日是五一劳动节，这是一个支持工人权利的机会，也是全球活动人士每年都会参加的运动。新州工会秘书长马克莫瑞表示，政府需要确保澳大利亚的经济成就得到广泛分享。
But it's not just about a pay increase, it's about how do we retain.
他说，这不仅仅是加薪的问题，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经济中保留技术工人，特别是在新州，我们如何留住熟练的教师、护士以及居家护理者。世界多地举行五一劳动节游行，以对政府施加压力。 巴黎的一次集会上，抗议者向警察投掷杂物，并袭击了银行和一家麦当劳。对此，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抗议者主要来自共产党支持的 CJT 工会，他们谴责刚刚获取连任的马克龙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5岁的计划。 在南非，由于罢工的矿工冲上舞台，总统拉马福萨被迫放弃在西北部城市勒斯滕堡的纪念日演讲。西班一净水公司的金矿工人要求每月加薪89美元，而其雇主只愿意提供每月76美元的加薪。工会负责人辛吉斯瓦洛西说，他对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惊讶。
他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可避免的，也许这是好事，因为可能还有别的事情被隐瞒了，从其他领导人那里被隐瞒，但我们看到的是工人们在工作场所所面对的真实问题。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一批平民从马里乌波尔钢铁厂撤离后抵达临时住所，标志着在乌克兰冲突中生活的人们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是40人作为一个车队的一部分，搭乘的车辆上印有联合国的标志，他们通过巴士来到顿涅茨克的一个村庄，这是撤离协议的最初行动之一。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表示，正在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起开展安全通道行动，但乌克兰的炮击已经造成南部赫尔松地区居民伤亡。俄罗斯军队占领了该镇，并正在为突破边界而发动进攻。俄罗斯国防部指责乌克兰军队对一所学校、幼儿园和墓地发动炮击。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美国在支持反对俄罗斯侵略方面的行动，证明其是世界领袖。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以示在冲突中建立统一战线。佩洛西称，他希望美国能尽快通过对乌克兰价值470亿澳元的援助计划。
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到访是为了对你们的自由而战表示感谢。我们正处于自由的前沿，你们的斗争是为每个人而战，因此我们的承诺是站在你们身边，直至战斗结束。教宗方济各呼吁天主教徒为乌克兰的和平祈祷，称世界正在目睹人性的可怕倒退。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全国各地的穆斯林正在纪念神圣的斋月结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数百名居民不顾对另一次袭击的担忧，聚集在该市的清真寺里。上周，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发生爆炸， 当时人们正聚集在那里进行斋月祈祷，爆炸造成至少十人死亡，另有二十人受伤。对阿富汗清真寺的类似袭击是由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当地分支实施的，该组织被称为呼罗珊伊斯兰国 ISK， 目标是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群体。自去年塔利班接管该国以来， ISK 已成为塔利班的主要劲敌。喀布尔居民纳吉布拉汗说，他很庆幸在开斋节没有发生另一次袭击。他说，真主保佑，我以为这里可能会发生一些爆炸或其他任何问题，感谢真主，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在一个非常好的情况下进行了祈祷。Inclusive Australia 和 Behavior Works 的一项年度调查发现， LGBTIQ+ 成员与国家身份的联系较少，而这是联系减少的大趋势的一部分。今年的社会包容指数显示，几乎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经历过歧视，而其中 LGBTIQ+ 人士的个人福利水平是最低的。维多利亚州的跨性别者阿米蒂·马拉告诉 SBS 新闻，鉴于近期对变性人和性别多样化社区的敌意不断增加，这些发现并不令人惊讶。他说，随着疫情对生活的重塑，同性恋者再次有点像我们过去那样，你知道的，正在为自己寻求空间，也许与澳大利亚主流更加分离。澳大利亚邮政正在向宠物主人发出警告，以应对邮递员被狗咬伤的事件激增，这类攻击已经导致多人受伤。据澳大利亚邮政估计，每个工作日都有五名工作人员被狗咬伤，报告数量比去年同期多了400余起。在本财年已经记录了1000多起攻击事件，其中大部分发生在昆士兰、西澳洲和新州。动物专家表示，狗可能对不熟悉的访客感到恐惧，并担心陌生人闯入了他们的家。体育方面，在足球赛方面， A 级联赛冠军墨尔本城队在亚冠联赛中出局。墨尔本城队想要留下，需要神户胜利船队战胜多次赢得香港超联冠军的杰志体育会。神户胜利船队在第88分钟破门，以2-1领先，但曾效力于墨尔本胜利俱乐部的鲁尔巴尔纳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两队战平，这也确定了墨尔本城队的出局。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5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06 美元、1.09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70 元人民币、5.545 元港币、20.813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